欢迎收听，就跟你说
，I told you so。
我是燕婷，
我是 Sky。
旅游、生活、影视、文化，
我们用新时代的角度聊聊有趣的故事。
台北来了，
台北应该是大家最期待、最熟悉的城市。
哎，我其实就开始读书之后来到台北生活，算下来也六年了，
我也五年了。
对，
可是我最近搬离开了
啊，对耶，
对啊，但我觉得，因为是从高中毕业后，就是长大人的期间都待在台北，所以我反而对台北的熟悉，就是了解还对比台中之前还多
哦，真的吗？
就因为我每次都会骑车乱晃啊，然后就我有时候就不开 Google Map， 然后就假设要从淡水到北侧，我就不开，然后就乱骑，然后就可能骑个两个小时才到。
哎、欸，其实这样也很好，因为你可以多认识台北。
啊、有时候我真的完全骑到就是不知道什么庙，然后发现哦，原来这有个孔庙。就是骑错路，然后发现台北孔庙这个地方。
我懂，我懂。
嗯，平常也不会刻意去搜寻说孔庙，我要去孔庙。
哎、欸，我觉得那时候高中毕业完之后来到台北是一个很新鲜，对我来说很新鲜的、好像是来到不同的城市，又是首都，
而且很刺激，很多样化的感觉。
对，然后待完六年，就是现在已经六年，就觉得好像也这样。
就这样
没有啦，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还了解不够多啊。对，所以我们今天厉害了
、嗯、
对，我觉得很厉害了。
好，你介绍一下我们来宾。
对，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岛内散步的总监，同时也是产品企划博安，来跟我们分享。因为岛内其实一直都有在做跟旅行有关的，
还有在地的一些文化，
对，跟土地有关的一些旅游。
嗯，对。
然后一开始的时候也做了蛮多台北城市相关的旅行跟旅程。我觉得看了非常的有趣，而且觉得台北这个地方其实蕴含很多人文，
对，其实非常丰富的。
对，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更认识台北，大家一定要好好听这一集。
好，
那我们欢迎博安。
嗨，博安。
嗨，大家好，两位主持人好，我是岛内散步的产品企划博安。
哎、欸，我觉得他声音很好听。
对啊，
没有，
很适合做广播哎、欸，
很厚哎、欸，好有男人味。
我们老板应该比我更厚，对，
okay.
對，他是唱合唱团的，
哇，厉害。
这感觉很适合晚上听，就有一种舒服的感觉。
是，
博安这边待岛内多久了？
我昨天满七年，所以今天是第八年。
昨天第八年的开始就来了，
对，是第八年的开始。
哎、欸，我们好荣幸哦、喔！我们是他第八年第一天
的第一天上班日的。
哦，不错，
这还有纪念价值，
真的。
对。
那在这七年当中，你自己在岛内里面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其实我觉得我跟一般大部分也跟两位刚刚一样，就是我其实在台北也生活了三十年，对，我五岁，我从小在汐止出生，然后五岁搬来台北，到现在将近这三十年，其实在进到以前叫台北城市散步的这间公司上班之前，其实我也没有这么认识台北。对，那也是因为其实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是 working holiday 去日本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当大家问我说、欸、台湾有什么样的特色的时候，其实你也会回头来问自己，其实你好像 也不太懂，
没有很认识。
真的会这样子？
真的。
对，然后后来当然你也会对台湾开始产生一些好奇，尤其你在国外待越久，你越会对家乡的一些事情感到好奇。
对，
所以当然回来之后有机会进到台北城市散步，那一开始也是基本上不太懂台北这些东西，甚至大稻埕我也很少有机会像现在这样子，就几乎在稻埕工作那么来的熟悉啦。对，那也是慢慢的听了老师们的导览，然后跟了一些我们自己的活动之后，才发现、欸、原来这个地方是比自己想象中还要更有文化的地方。对，然后也会慢慢开始觉得自己身为台北人，你也会很骄傲自己的城市有这样的一个文化，然后越来越想要去告诉更多人知道。对，
是，
我很认同，就是像之前国外可能出国然后就觉得自己城市好像不怎么了解，像我去年去意大利的米兰或者是一些佛罗伦斯，我也去参加他们的这种 walking tour， 然后就是边走路，然后导游就边讲解。有一个很酷，就是导游就指地上一个瓷砖说，你们知道那是什么瓷砖吗？然后我们就有一个人像在那里，我们就不知道，他说那是米开朗基罗，就是还在跟人聊天的时候，然后就随手刻的，甚至类似我们在讲电话，然后手边在乱写，就是还在做这件事情。
这么酷？
对，是没有真实考古过来，但是就是传说，就是他的一个随手刻的。所以其实 walking tour 我也蛮喜欢的，我觉得去一个城市最认识这个地方，就是去参加他们的
walking tour。就像那时候我们去都兰的时候，也是有做这个 walking tour，
而且用走的方式很慢，对不对？
对，因为我觉得有时候 包括我们自己在这座城市生活，对我们来讲就是吃饭、上班，然后或是上学，那个步调是很快的，你根本没有时间像刚刚您说的那样慢下来看一下这城市的风景。
嗯，
那我们有时候到国外旅游也是参加，有时候参加那种旅行团，其实也是，哎，这个点停留下来，然后晃晃晃，很快的去买东西的话，然后很快速的结束，其实都不如我们好好的可能花个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的时间去参加一个 walking tour。那当然你也可以不参加，或是你用慢慢走的。其实你稍微把你的心慢下来，你的步伐慢下来，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城市有很多很值得你可能哇，这个就有这么有文化的东西，
惊艳的地方，
你才会有机会去欣赏、去发现的。
那岛内散步一开始就是以这种 walking tour 的形式去发展吗？
嗯，对对对。那其实最早我们那时候还叫做台北城市散步的时候，其实也没有想这么多，因为我们老板他自己就是台北大稻城人。
嗯，
对。那最早最早会想要开始做这件事情，其实。起于一个念头，就是当时他也是在旅行社上班，然后就会发现说，欸，很多人都在写一些国外的，写很多 blog， 但是大部分都写国外旅游的事情，却很少有台湾人去自己写。
京都必吃啊，
对对对，很多这种
必干嘛？
对，但你很少会看到台湾人自己写台北必吃，怎么？对对对，最近当然很多，但以前那个氛围毕竟不是这个样子。
对，
然后也发现说，欸，很多人认识台北的角度都是看媒体啊，或者是看那个什么，反正别人写的东西，然后你就信了，然后你就觉得那个就是那样。对，所以他。就会觉得说，欸，身为一个大稻城人，其实他所认识的大稻城好像跟大家认识的大稻城不太一样。
嗯，
举个例来说，可能很多人听到迪化街马上就是年货大街。
对，
对，但是对于一个在地大稻城人来说，年货大街只是他们一整年中的一小部分，他们其实
对，就只是过年时候而已。
对对对，所以你会发现，欸，很多人好像接收到的资讯好像怎么跟在地人又有点落差，所以就觉得说，欸，那不如自己来开始写自己家乡的部落格，然后写一写之后也觉得说，欸，与其用这种资讯传递的方式，有没有机会带大家直接到现场，我带你用走的去认识这些地方，所以才开始有了一开始的第一场的 walking tour。 对，那刚开始也是想说来做英语的导览，对，但是发现，欸，参加的居然是台北人嘴比较多。对，
是
吗？怎么发现，欸，这个市场怎么有点有趣这样子。对，越离自己家乡越近的越想要参加这种活动。对，所以慢慢的我们才转变成是以台北甚至台湾人为主体的所谓的导览，就是从那个时候慢慢的推到现在。
所以一开始你们不是以台湾人为主的吗？
应该说我们没有想过，就想说，欸，做这种 walking tour 是不是外国人观光客比较有机会，像我们去国外也会想参加国外。
對對對對，
那时候我怎么会想要听自己家乡的 walking tour， 根本不想都没有想过。对啊，所以但是那时候就是刚好办了这个活动之后发现，欸，真的来的反而是台北人比较多。对，然后就慢慢的发现，欸，其实我们越离自己家乡越近的人，反而你越不晓得家乡的事情。
对啊，
欸，真的，我那时候离开台中，我对台中也还好，就是不太了解。
现在
就是多了。
你知道隔壁家卤肉饭很好吃。
我现在比较熟了。
OK， 那当时候是以什么样客群为主？蛮好奇的。除了台湾人、台北市本地人之外，是妇女吗？还是可能退休人士比较多？
我们其实做这样下来，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主力客群大致上集中在30到45岁的女性是比较偏多的。
那还算蛮年轻的。
对，那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欸，这种导览、这种讲历史的东西，不是通常是年纪比较大的，或是刚刚提到的退休人士会比较喜欢参加。但其实当我们稍微把它做出一点比较不一样的变化的时候，会发现，欸，其实大部分是那种我们现在指的这种上班族女性，或者是收入稍微比较有让自己有多一点时间去参加义文活动的这样的人，会喜欢这样的导览活动。
哦，
对，
所以当时是因为有越来越多受众，让你们觉得不应该只有局限在台北。
对，可以这样讲。其实当时我们叫台北城市散步的时候，我们本来是觉得就以台北为主，但是慢慢的会觉得，欸，很多地方开始越走越广之后，我们的那些受众也会觉得，欸，还想要跟着我们走到更多地方，所以才开始有新北，然后甚至新北再跨出去，我们现在有新竹、有嘉义，我们也到过东港。对，就是我们会想要在台湾各个地方去尝试类似这样的一个小旅行的活动。
可以来台中吗？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我们下礼拜要去雾峰林家。
啊，
oh, okay.
因为我觉得台中好像其实真的很丰富，但台中火车站、台中在日治时期好像也是他们的城市规划重点之一，但是好像也没有特别的单位啊，或是
有啦。其实真的认真去找，其实还是有，但是
有
你说要像能够做出一个，譬如说品牌经营啊，或是做成这种长期经营的模式，基本上还是有一段的路程是需要努力的啦。对，所以
10年也是蛮久的，才可以到现在这个。
我们也算运气比较好啦。对，
那个时间点，
那就是老台北这个地区，它是有什么样的魅力，或是有什么故事，让你觉得 有特别值得让大家认识吗？
我觉得台北基本上，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大概从台湾的历史上清朝晚期那时候，当我们说有汉人来我们现在指万华艋舺那个地方开垦、嗯、到后来台北城建立，大稻埕整个兴起之后，其实它也累积了一定的文化，特别是近现代的台北的整个文化，其实你都会在台北街头看得到。那我们可以看到大稻埕现在还保留着我们现在的街屋，然后你说进到我们现在指的这个台北城内，简单来说就是台北火车站那一带。其实你看我们的总统府、嗯、你去看它斜对面那个台北宾馆，到现在有多少台北人不晓得没有进去过台北宾馆、嗯、对，那其实你会发现它其实也蕴藏了非常多历史跟、很丰富的文化在这个里面，只是台北人真的很忙台北人生活真的很忙，对，
就是家里上班家里上班，
对，所以
难理解，
你平常也没有办法去想象说、欸、原来古迹跟所谓的文化其实离自己这么近、嗯、對，但是你可能就没有那个心情静下来去做这样的事情，对、啊、所以这个就是比较可惜。那我们也希望有这样的机会带大家去重新的换一个步调来认识这座城市的一个方法。
那所谓的台北城是指老，就是老台北，台北城是哪个区域？
哦，其实台北城大概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现在大概知道台北有五个城门啦，对，台北有五个，但大家现在可能对于城门的印象都是捷运站的站名嘛，
对，北门、
西门那些吗？
有
西门、小南门，
就把那几个门就框起来，大概就知道台北城的位置，大概就是那个框框。对，那以前是因为真的有城门，但现在也有啦，只是很多被改掉，现在只剩下那个北门是从清朝留到现在的、oh. 对，那西门不见了嘛，那南门跟小南门还有一个东门在那个总统府正前方那个东门，这五个城门其实围起来的那个范围内，这个区块我们在那个历史上会把它叫做台北城、嗯、以前是真的有城墙的，但是后来城墙被日本人拆掉之后，其实现在就整个是打开的，所以很多人会说、欸、台北城，台北哪里有城，就对，你知道台北城是哪里，其实很多人就没有办法想，对，没有办法想象。
所以其实以前台北城市真蛮小的、欸、对不对？
其实很小，但是你可以把它当作它其实就是那个时候的所谓的政治跟经济的中心，因为日本人来的时候，它基本上是以台北作为它的一个根据的一个中心地点，所以他们盖了那时候叫总督府，现在是我们的总统府。对，他就很有野心的把这边变成台湾的一个统治的中心、uh-huh. 对，所以那时候台北城内其实大量的快速发展，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大量体的那种建筑物其实都会在我们现在指的台北城内出现。
对，
除了刚刚我们讲的总统府、台北宾馆之外，你看台大医院，然后你看我们的中山堂，嗯，所以这种都是、欸、很大型的古迹，但是它大概都是这100年之内的日本人那时候在模仿西化建筑的时候所引进来的一种建筑技术。对，像这样的建筑其实在台北城内其实蛮多的。
嗯，所以其实这方面日本人也规划的蛮好的、欸，就是在这个小小城内有那个228公园，然后有总统府，什么什么。
对，你说他是从城市治理的角度来说，我不可否认他们就是日本人在这一块确实是对，或是功不可没的。对，虽然我知道历史评价，当然这个就交给大家自己去评，对，但是就客观面来说，他确实以城市治理的角度来讲，是确实让台北有一个现代化的发展的。
嗯，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当时的旅程就是以台北城跟大稻埕这个为出发点吗？
基本上我们那时候会选择从三市街来出发，所谓的三市街就是台北比较老的最早开发的三个街区，就是我们指的艋舺，然后大稻埕跟台北城这三个地方是、嗯、算是我们认为一开始所定调的核心的区域、嗯、因为毕竟要去谈一些历史的东西还是要去回到比较有历史的，并且你现在去到那个地方你还看得到的、嗯、对，你去艋舺你看到的龙山寺，你来大稻埕你可以看到迪化街的街屋，對對對，你去台北城就你可以看到很多像北门这样的古迹、嗯、对，
那所以以前艋舺那一部分就是不在台北城内，是比较偏贸易的、
其实他们算是城外，但是其实艋舺算是台北最早开始有人汉人进去然后做一些贸易的地方，但、oh. 但当时因为一些我们指的省级清洁啦，就是因为当时大陆那个地方的民族那个先民来到艋舺开垦，那你自然会因为有一些语言跟文化上的不合，然后就会打架、uh-huh. 对，然后打架之后就会分家，然后分家之后就该走的走，然后该去新的地方的去新的地方，对、uh-huh. 对，那之后也是因为跟整个淡水河的贸易的这个有关系啦，因为毕竟从地图上来看，艋舺是比较靠里面的，离淡水河比较靠里面，嗯，对，所以它其实是上游，那当人们开始使用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些河流淤积的问题，所以慢慢的船开不上去，那就只能再往下选，那往下选就是大稻埕了。
哦，
对，
是这样子，
其实也有一段距离，走路也是要蛮，
其实大概就两三个捷运站的距离吧。
啊、对对对，骑脚车也是要十几分钟。
对啊对啊对啊，
真有
趣，很累。
你真的很常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我可以讲一下，就是他昨天就是来台北，然后他就
因为我跟朋友去101那里晃晃，然后我就搭到中山纪念堂，
对，中正纪念堂，
然后想说骑脚踏车骑回三重，我就骑那个 U-Bike 2.0，然后就把那个脚踏车扛上那个桥，然后骑好几分钟，而且旁边车好快，好可怕。骑过去之后下去又扛下去，发现哦，这里没有 2.0 的站，
新北还没有
2.0，
我就绕了一下，就说看真的没有，然后就把它扛回天桥上，然后骑回来，这样整整花了一个小时，
辛苦。
因为那个桥其实真的很方便，然后重点是很。脚踏车很重，
对，
我现在才发现台北跟新北上没有一个就是适合行人或是脚踏车这样通勤的一个桥，比较少啦。
懂你意思，
市长加油。
对耶，因为脚踏车好像还是没有那么
又很危险呢、啊，很可怕。好，那这样参加一个 walking tour 的时间大概是多久？
我们一般大概以两个小时为主。那为什么会抓两个小时？其实也没有一个标准，只是就经验来看，其实你说你当一个学生，你大概一堂课也不想要超过两个小时，
对，好累。
那个人的集中程度还是会有差，所以我们是觉得大概两个小时其实是一个蛮刚刚好，大家愿意接受，然后走起路来也不会说太累的一个基准啦，对。
所以你们走路步调其实也蛮慢的，就散步嘛。
一般来讲，我们会希望走大概两小时的话，大概走两公里是最刚好的。
慢慢走。
对，所以其实慢慢走一定走得完啊。但有些人的个性可能是要走很远很远那种，就你也是会累。对，但一般来讲，我们就是两小时两公里，其实是我们觉得比较好的标准。
那有没有那种过夜的两天一夜这种在台北？
我们现在其实比较少，因为你说台北人要帮你报一个名，然后两天一夜过夜嘛，那我自己回家就好了。
好啦，也是有这个道理。
对啊，还花钱呢。
我们不是没有想过，就是外县市的旅客来台北然后参加这样，但其实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规划。对，因为这个毕竟还是要考虑到人们愿意付多少钱来这样参加你的活动，然后你的特殊性在哪里。但是我们有把台北人带去外面，然后两天一夜的行程是有的。
就是出台北了。
对，是出台北的。
所以像那个两小时的话，就是可能导览一个地方一个区域，让他们认识这地方的历史文化这样子吗？
对，差不多。
之前我们学校就是在淡水那里很酷，有一个毕制的一组，他们是特别是做那种过夜的，因为他发现好像这种观光大家都还是要搭捷运回台北市嘛，所以他们就过这种办这种他们主题是探讨当地的鬼故事，然后也是类似用这种 walking tour， 然后去大半夜让你去认识这些鬼故事，然后你就必须住在那里，因为就过12点。
我觉得这蛮好的，蛮有趣的，对啊，
蛮精。可是看人的那个
接受的程度，
对，他
们
会怕啦。
那这个有成功吗？
我忘了，因为它就是个壁纸，可能就这样消失了吧。
Okay，
不太确定，
因为蛮好奇的。那想问一下，就是办了这么多 walking tour， 自己感觉最喜欢，或是你自己个人比较喜欢哪一个区域，哪个景点呢？
其实说真的，已经走到现在，我已经选不出什么叫最，对，
都一样。
因为其实你每到一个地方，你都会有一些很新的体验。对，所以你说现在我要推荐谁说去哪里嘛？其实我其实讲不出一个标准答案，因为对我来讲，每个人都有他喜欢的地方。就你今天可能是这样个性的人，我会觉得，你可能可以去哪里走一走。对啊，你今天可能另外一组从哪里来的人，你可以去市场或者哪里走一走，其实都蛮好的。那你真的要说特别一点的话，那当然如同你刚刚讲鬼故事，我们有去半夜清晨的鱼市场的行程。每个月我们会带大家去万华的鱼市场，那是凌晨3点半到5点半的行程。
所以那应该是比较喜欢吃东西的吧？
也没有，我觉得大部分那场行程，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是抱着一种哇，我从来没有去过这么神秘的地方的心情。对，那我是觉得那场行程蛮特别的，特别是因为你很难想象在台北市的一个角落有这么一群正在做着我们指的所谓一级产业的人，对，我就很特别。然后有这样的机会，其实去见证所谓不同产业的人的这种交流，我觉得其实那种机会是蛮难得的。
确实，因为大家都各顾各的，然后我明天要上班，谁会4点起来去？
对对，
还没有，要2点起来，
哦，
3点多的行程，
是吗？要2点吗？
是要2点起来，对，
真假的？
因为你是3点半要集合，
就不用睡觉。
那这样的人多吗？
其实还是蛮多的，我们上个月就出了20个人。 一起去，
哦，
应该是老年人比较多。
没有，大部分都是二十三十的。
对，讲的是没有睡觉。
对，要是我会想要走这种，
那就是没睡觉跟睡不着的两个族群一起去。
你感觉像是睡不着，
我是睡不着的，
有睡觉
去参加好了。
其实会是一个蛮特别的夜晚啦，就至少带了这么多次下来，其实那个体验感是蛮好的，因为你没有办法想象就在你。同一座城市有这么的一群人，他们是半夜三点多在工作的。
对啊，真的没有办法想象。
欸，那我想问一下，那有没有就是你们发现只要一开这个团就每次必报超多人的？
有啊，林森北路的团就是这样子。
OK， 这是什么认识
当地文化？
对啊，就是我们会请林森北路的妈妈桑就真的带我们去林森北路认识这样的文化。对，那，当然你说体验，我们也没有到体验，
可能有看到了就好了。
没有，但其实我们想要去了解的就是说，因为其实我们这个社会对于林森北路的眼光毕竟比较特别，
价值观。
对，所以其实你真的会，你光是听到说，欸，居然可以去林森北路导览这件事情，其实已经非常引起大家的好奇心。嗯，对，那再特别是你平常不会去那种地方的人啊，有机会去认识这些人的生活面貌，欸，他们为什么选择在这边工作？那每一间店到底他所代表，他可能跟客人啊，或者是欸，这些店为什么会存在这些地方，其实都有很有趣的题目可以讨论。对，所以他其实是一个满足你的猎奇心，然后也。你会觉得很有文化性的地方，我真的认真这么说，
真的满足了几天，就是我也蛮想去的，可是我不知道用什么方式去，因为我不太可能在那里消费。
对，那这就是你一个有机会进到林森北路的一个方式，对啊。
欸，他这个去的时间点是
哦，还好啦，晚上我记得是6到8还是7到9，我可能要再看一下，
哦，那很可以，
蛮早的，
对啊，这算早，
因为刚好要在他们还没有开始营业的时候进去是比较好的。
哦，了解了，
那就可以直接待在那里啦。
嗯，可以啊。
你可以就是参加完之后就留下来，对，
消费
去谈，没问题的。那你们是怎么筛选这些行程的？
哦，其实行程其实讲简单来讲，就是我们自己要有兴趣啦，就是我们自己在做这份工作的，我们参加完说哇，这个好有趣。然后第二个，因为毕竟我们是商业组织运作，对，我们还是要有一些商业的考虑，那所以当然这个地点有没有它的未来可能在商业上的价值，也会是我们进一步要思考的。对，以前我们可能会比较是说，欸，有新的行程我们就办，但是有时候也会，因为有时候也会觉得说，欸，其实你真的你去开发一个行程，其实你所耗费的成本还蛮高的，
还是要评估一下。
对，因为你要去找到一个会讲这个地方的人，然后他讲的内容是不是你觉得你可以给客户
的，
对，买单的，这个也是都很重要。所以其实开发一场很累，那如果开发完一场他没有办法再被持续的买单的话，那其实就会就是一个花了很多成本去做的商品，对，然后最后卖不出去的那种状况。
所以这些导览员都是你们特别要去找的？
我们有两种，一种是我们找老师合作，就是当地也一定会有那种真的很厉害的老师跟他合作。另外，
历史老师吗？还是
差不多是历史老师或是地方团队的在地人，这种都有。
Okay，
对，但是我们还是会看客人的面向去做不同的选择。那我们也会自己带导览员。对，那我们自己带导览员，当然就会有更多的弹性去要求我们的导览员，希望你呈现什么样的内容活动。
嗯哼哼，
对，所以其实我们跟过蛮多不同的人合作了。
OK， 欸，我一直以为是你们自己员工要赶快吸收大量
知
识。
哦，没有了，我
也是欸，
那我们那么多时间了，没有。
我想说哇塞，真的是万能。
对啊，那你们怎么从假设确定说想要做林森北路这个，你们怎么去探讨，怎么去找他的资料，然后去找他的历史的正确性啊之类的？
其实应该这样讲，就是我们还是会去了解说在这个街区我们想要让人认识的是什么。对，譬如说我带你去鱼市场，我会想要让你了解的不会是鱼市场历史，而是这个地方现在这个时间点的人在做什么，他跟你有什么不一样。所以我要了解的反而是这些店家的这些面貌，跟他们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做这样的事情，他跟你的关系是什么。那林森北路自然也是一样的东西，我带你去林森北路那些酒店，我跟你讲一堆历史，没有人会在意你的历史在讲什么。对，所以你会对于那样的敏感度就会去调整，那我这两个小时我要呈现的那个内容比重大概会怎么样调配。我不能这么没有内容给你，就都是讲一些啊，那间店好吃，那间店也好吃。
对啊，
在网络上搞不好。
对，你在网络上其实查都查得到。那我必须要去想，那有什么东西是你既然付了钱给我们，那我们必须提供给你的服务的价值跟内容知识的含量大概要到什么程度？其实
学到也要吃到。
所以其实我们的员工大部分是在做这一层面的 评估跟、对
收集。
早期可能是我们自己会跳下去做，因为当时毕竟还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就要自己找资料，自己下去做。但是慢慢当想要再往外扩的时候，其实会需要更多人跟我们一起合作。
是，
对对对，大概是这样子。
这个蛮看口碑的。
那假设像鱼市场啊，就是这样一坨人在十几个，然后跑去鱼市场里面，人家会不会觉得你们很奇怪啊？
哦，事实上没有错了，但因为毕竟那个是批发厂，它本来就不是一般人可以进去的地方。嗯，对，所以它是要先跟市场那边做申请，然后才有机会进去的。哦，对，所以那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机会啦。对，因为你真的这样子直接走进去，你还是会被注意，然后会被赶出去的。
那这些渔夫或是屠宰的人，他们会不会他们是用什么样的心态？是觉得自己的生活被看到，还是觉得你们很烦？
这个其实我没有办法去，因为每个人会对于这样的活动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对，所以这个很难一言以蔽之啦。
哦，了解。
对，但是毕竟我们也办这么久了，所以其实大概市场里面的人多少看到我们这样的人来，就大概知道我们是怎么一回事了。
了解了解。因为我觉得办这样的活动蛮重要的是参加人的想法跟口碑，你们才有办法继续做下去。那通常你们会怎么让这些顾客的感受被保留下来，然后进而你们才有办法一直在永续的经营这件事情？
我们在结束之后，我们还是会做一些问卷的访谈啦，然后可能也会特别针对一些我们可能在办活动的当下会去注意一些客人的表情，或是去了解他可能对于这场活动的一个想法是什么。那我们大概就会做一些收集去整理说原来大部分客人喜欢的面向会是哪些，也帮助我们未来在进行选点跟开发上面就可以有一些筛选。对，
我觉得其实也算是一个沟通，可能这两方的人都互不理解，可是可能透过这个活动可以去认识这个产业，就互相交流的一个方式。
其实正如您所讲的，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想要推林森北路的活动，会想要推鱼市场的活动，甚至我们以前有跟那个灿烂时光书屋有合作台北小印尼认识外籍移工的活动。
这我有看到。
对，这其实都是因为我们常常在新闻上面看到一些纷争，有时候因为你完全不了解那个族群人长什么样子，你就会用一些你自己的观点
去会产生恐惧，然后去反感。
对，所以你就会有一些批评或是不是这么事实的言论，你就会在网络上一直发酵。那这个其实对于这整个社会来讲不是一个很正面的事情。对啊，那当然我们想要透过我们自己的力量去有机会去进一步的接触，所以我们会想要多办一些像是带你认识民俗庆典，然后或是我们真的找社工带你去认识街友的作息。对，那我们想要透过这样的活动让你有一次的机会，至少你近距离的了解他们。
对，
那至少希望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之后，让你未来可能遇到同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可以用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态度或是不一样的观点去认识。我们相信这个会让这个城市的大家其实会越来越好，
比较有包容性。
对，这个我觉得也是跟很多旅行社蛮不一样的地方。
对，可能很多旅行社就是这个点拍照，然后买东西，然后要走了。
对对对，
对，比较没有理解这个地方。那很多你刚刚讲很多的 tour 都是在西半部的台北，那东半部好像都是给人比较时尚啊，比较快速，然后比较新颖的感觉。那有没有什么是你们的东半部的特色？
我们其实，在东半部，我们也做过一些行程啊，讲历史的也有，然后讲建筑的也有。对，那当然建筑面的部分，我们比较，我们会去谈一个比较有趣的题目，就是大概在民国我们指的近现代，大概就是战后到我们说1990年这段时间的一些战后建筑。那些建筑可能是比较很少人会去讨论的，比如说敦化北路这条路刚打开的时候，
对，
现在上面还有一些那个时候那条路刚开的时候上那时候就存在的建筑物，现在还在那个上面。那当时其实可以盖章建筑人，其实有一些是当代蛮知名的建筑师。那我们就会找老师们去谈一谈这些建筑当时盖起来的时候，他们的想法是什么？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把建筑盖成这个样子？对啊，跟现在都强调像摩天大楼这种，其实是有点不太一样的面向。对，那一场题目因为定的也蛮奇妙的，所以其实来的人我觉得也很妙，就是大家会想要听一些哇，原来有就是不这么历史，但是却带有很多有趣题目的建筑可以带大家去看到。那些建筑可能不是那种说101啊，说国父纪念馆这种一看就分辨出来，有可能只是大楼跟大楼之间的一栋。
就也许没有这么的亮眼。
它确实没有这么亮眼，但是如果你翻开可能50几年前地图的时候，发现整个敦化北路上面就只有它那一栋的时候， 它就是当时很亮眼的建筑物，只是现在很多建筑物都比它更高，更外表更亮眼，然后你就会很忽略那个东西的时候，那我们去把它用老师的这种角度去把它讲出来的时候，其实蛮有意思的。
哦，对，也蛮有趣的。我觉得应该很多人对建筑这方面也蛮有兴趣的。
信义区还有其他的这种？
哦，我们有谈过历史的东西，不过我应该这样讲，因为信义区对于现在大家对于信义区的印象就是百货公司很多。对，我们曾经也办过去东区不要逛百货公司的行程，就带大家去了解整个信义区的历史变化。
哦，
像它以前是兵工厂啊，甚至大家都知道旁边有四四南村嘛。
嗯，
对。那以前信义计划区为什么会有所谓信义计划区的发生的这件事情，我们会想要从这个面向带大家了解整个信义区是怎么从当时变到现在这个样子。
嗯，
对。那慢慢听是蛮有意思的，不过它也有一点点小困难的地方是在于说，毕竟人还是比较视觉的动物。当你今天我讲一个历史的东西，你没有办法亲眼看到的时候，其实你的注意力不好集中。
嗯，
所以你要去带东区的导览，我觉得本身也是蛮有技巧的。对，就老师也是必须做，
你要也会分享故事。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能够在信义区导览，然后把群众目光抓住的老师，我觉得毕竟很厉害，这真的是蛮厉害的。
嗯，
那这个历届就办的效果感觉怎么样啊？
是指东区吗？还是
对东区、信义区这种？
哦，我们其实没有这么常举办啦。对，因为像这种是比较偶尔作为一种这个时间点，也许我们刚好想要探讨一系列的建筑题目的时候，都搬出来集合在一起卖，或者是怎么样的情况下才会做。不然，其实我们大部分主力毕竟都还是在台北西半边是比较多的。
嗯，理解。
你们会是配合节庆去做吗？还是你们其实有时候是？
议题性的，
有时候会配合议题啦。那像每年同志大游行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会推跟同志有相关的题目。嗯，对，然后像是节庆的话，像万华的青山王绕境这个时间点，啊，他们绕境的时候，我们就会办活动。那在像是228的时间点，我们也会想要办跟228还有白色恐怖相关议题的导览活动。对，就是有时候也会配合节庆，那有时候会是想说，这个时间点大家关注的议题是什么，然后我们就可以来讨论看看。
同志议题是要走绕哪里？
其实可以绕
太大格兰大道。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要看你是想要探讨男同志还是看讨女同志，这些路线也不太一样。对，对，然后
好酷啊。
对，但基本上从228公园走到西门町这一带，其实就蛮多可以谈的
啊。对对对对。
哇，有好奇一个点，因为我刚跟 Sky 有在看你们的云端散步这个部分。那云端散步是不是因为疫情关系，然后你们推出来了一个？
对，没有错，它其实是我们今年，其实去年疫情的时候就有在讨论这件事情，只是因为去年疫情就是结束的有点快。我应该这样讲，因为去年大概二三月这件事情爆发之后，其实也没有什么所谓的解封这个名词，其实根本也没有出来。那就突然四五月，大家觉得好没事，就走出来了。
对，
所以去年根本也没有好好的时间去思考这样的事情。那今年是因为五月那时候来的时候，大家就突然很害怕，因为跟去年比起来，今年五月刚出来的时候，大
爆发，
那时候对那时候台湾人的心情是比起去年还要更紧绷的。
对，
所以那时候其实就会在这一连串的紧绷情况之下，我们必须去紧急应对这样的状况，所以我们那时候才推出了云端散步。其实我们去年就有在准备了，只是后来觉得没有必要继续发展下去。但今年
可以搬出来了。
对，但因为今年机会来了，
机会来了。对
啊，所以我们那时候大家都说旅游业没有生意的时候，其实我们那时候还蛮忙的，因为我们一直在准备把云端散步推出来。对，所以其实我们下了蛮多准备功夫的。所以虽然确实是一些实体活动通通都暂停不能动，但我们那时候已经在做线上转型的准备。
那云端散步的内容是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
简单来说，你可以想象它其实就是把导览搬到线上的一种活动。但是
线上的，
对。那其实它就讲白了一点，它其实就是一个开一个会议室，然后我们有一个镜头是对着导览老师，那导览老师会帮你做导览活动。哦，但是老实讲，很多人也会质疑我们说，这不就是我请他一起来看旅游节目吗？
对。
所以其实我们想强调，其实它不会只是单纯一个云端散步，我们更想要做的是一种云端的体验服务。
嗯，
就是你虽然在看到一个人在带你前往大稻埕，但我希望去拉近你跟他之间的那个互动感。所以我们会在那个互动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准备一些所谓的手作物品包。
嗯，
就是可能我今天介绍一个中药材的时候，我把中药材都直接寄到你家。那你可能在一边看我们这个访谈或是导览的过程中，你也可以手上就有那些东西，可能可以跟着老板一起做啊。对，或者是我们会准备一些猜谜活动，或者是
问题之类的
问题，对对对，或者是一些需要分组讨论的活动，让 你在线上也有机会，可能透过一些参与，你可能也可以达到跟你的同事之间有一些认识，或是在这个疫情期间互动交流机会。那这反而是我们在云端散步中想要强调，它不单纯真的只是一个你看着一个荧幕在讲解，那真的是在上课而已。对，那我们希望，虽然我自己觉得，毕竟所谓的实体旅游跟线上旅游这两个
还是有差异，
还是有差异。所以你再怎么讲还是有差异。所以我必须去让线上旅游这件事情去呈现不一样的体验感的时候，我就必须去了解说，那我要给在荧幕前面的人什么样的感受？所以我们在云端散步的努力上，就不会只是导览内容的呈现，而是在荧幕的另外一端的消费者，他可以又怎么样有更好的感受？嗯、
哦，我想必这成果应该不错吧，因为想那个疫情期间大家应该都闷坏了。
其实应该说有一定的成效了、嗯，但因为你看现在大概疫情又慢慢的趋缓的时候，其实大家还是会想要出来，但是说真的还是要准备一下，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不会突然
又
发生什么事。对，虽然不想乌鸦嘴，但是我们还是就随时做好变化的准备了。嗯，对。
所以如果疫情趋缓，你们还会继续推这个云端散步
吗？我们也是会继续做，因为我们也可以很明显感觉到有一些像跨国的企业，他们有时候可能会需要透过这样的方式，然后可能让你在台湾或是在日本或是在韩国的同事们可以透过线上方式有一些交流、
哦、
对，那我们刚好只是一个活动，这是一个契机，让你可以这样子去用线上的方式、同事们之间有些交流，那你也可以去接触台湾的文化。
哎，这个有没有想说要结合什么 AR 或 VR 之类的？
不是没有，但是说真的，成本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这开发，
因为你做一个 AR， 那个成本真的是很高。对，
那像国际化，像台北这个城市已经算蛮国际化，但是每次我很不爽，就是每次看电影啊，有什么打斗场景啊，然后就跑到 Tokyo 去，或是 Hong Kong， 从来没有台北哦，就恨不得那个变形金刚来台北就打一打。那就是可不可以透过这种在地更在地化的方式，让更国际化的人，或是让不同世界的人了解台湾这个或台北这个城市？
哦，我觉得一定有的啦，因为我们前几年其实在做类似产业的人，其实都会强调说所谓的国际化，不是你把整座城市的标语都写上英文就叫国际化，而是一种所谓我们叫越在地越国际的一种口号。其实当时就有人在喊了，我们要拿出一个真正属于台北的东西出来告诉别人台北就是这么好的地方。嗯，对，我们会去日本是因为我们知道日本有它独特的文化，我们会想要去欧洲，也可以想象啊，欧洲就是古堡啊，或是他们的那些历史文化。但回过头来，台北没有这些东西嘛？台北其实有，对，但是只是说我们该怎么去把它挖掘出来，并且成为我们这座城市的一个代表的 IP， 这件事情可能会需要很长时间的酝酿跟累积，我们才有机会去诉求你来台北，你就是跟整个世界不太一样。
對，像博安，你已经在岛内工作了七年，跨入八年的第一天，然后加上又在台北生活大概30年左右了，就你觉得在从一开始没有那么认识台北，到如今做这份工作也做了这么多年了，你自己觉得最大的转变，就你对于台北想法最大的转变是什么？
你是说我对于整个台北这样的城市转变吗？
是，就一般来说，像我可能一开始对台北都是一个读书工作没有什么感情的地方，但后来我会慢慢发现，其实台北有很多蕴藏很多能量是我可以去发掘的。
其实我也是以前也会觉得说台北就是反正这么熟悉了，对，我也觉得台北就是一个买东西很方便，然后出门有捷运，我可能不需要开车不需要骑车，反正交通很方便的地方，对，然后出国也很方便嘛，
对，
然后你就不会特别想要去多认识台北什么，你就觉得它就是一座生活很方便的城市。嗯哼，对。但确实进到岛内散步之后，你就会觉得说，欸，原来台北有这么多，你其实它存在那个地方很久了，那它也很有文化，但是你却没有机会去认识的。嗯，我会觉得这是大概进到岛内散步工作之后，其实我个人最大的转变就是原来台北是这么棒的地方。嗯，从进来之后，因为我有一些就是日本的朋友来台湾的时候，我反而就是以前会觉得啊，反正我就带你去吃小笼包，就带你逛个夜市，对，士林夜市带你走一走，对，你该逛
刻板印象就带去一次，
对，剩下的就走吧，我们去台北以外地方玩。对，但现在可能就是光是台北，欸，我觉得2-3天不够，你要不要再给我长一点？对，就会真的会想要带他慢慢走，然后去介绍一些我觉得很棒的传统店家或者是新创的店，让他去体验一下每一个区域所呈现那种不同风味的文化。
那你的台北朋友，日本朋友来，他吃完小笼包一零，看完一轮了，那接下来要去哪里？ 第二天一整天的话，
欸，我也想问嘞，就是最如果他们来，
其实我觉得会怎么看？因为也许我会带他去万华龙山寺走一走，啊，然后也许会带他去梨化街上去看看南北货，跟他介绍一下，欸，台湾那个时候大概在100年前整个梨化街上所呈现的风味跟现在的那个状况，对啊，那甚至带他们去，如果有机会的话带他们去看一下台北宾馆里面，因为就是你们日本人盖的嘛，对啊，因为其实反而是台湾留下了蛮多日本近代史，但是我以前曾经有日本的客人告诉我说，反而日本在过去的教育中不曾告诉他们这么多他们在国外做的事情，对，当然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教育的方式，但是他们就会觉得，欸，在国外也可以看到日本所谓近代史的这种面貌，其实蛮特别的，他们会有点兴趣，
笔记起来，欸，因为我真的就是那种标准变外国人，然后大家去101，
但我觉得很但我觉得他们很基本对于台北的想象，你还是要先满足他们，所以你不能说哦101不要去，不行，
你们第一次的朋友他来第二次你就要想办法，
对，就要想办法龙山寺
不能糊弄他了，
对但可能要走，
这个真的还是要看每个人的个性有不一样，因为我们其实之前在做当那个还可以自由出国的时候，那时候在做日文导览的时候，我们也很常问客人说，欸，你来台湾第几次？通常会参加导览的人不乏就是来台湾第二、第三次以上了。就他已经曾经有很简单的逛过一次台北，这次他想要更深入的认识的时候，他其实就会来找我们，然后带他们去一些听他们没有、他们不知道的地方，或是听他们没有听过的故事。
嗯，就深入了解台北。
对，
我觉得旅游这件事也蛮有趣的，就是去一次体验过了。你会想要更了解这个当地的生活，
对，然后就会想要参加不一样的行程，更了解这个地方。
对，我觉得透过岛内散步其实也蛮不错的，就是参加过这个可能龙山寺的过后，你不知道可以干嘛了，再去参加另外一个
别的鱼市场，再去林森北路，
林森北路第一个，
没错。这么多里面，你自己个人就包括全台湾，你自己观察哪一个景点有特别多人特别喜欢吗？例如说，什么新竹的，或是？
我觉得我一时之间可能想不太起来，因为其实很多景点就人都很多了，对，那请说像台北的梨化街，因为现在周日有那个人行徒步区，所以其实在去年其实人也慢慢变多了，因为大家注意到大稻埕是一个比较蛮特别的老街，那很多年轻人来这边开店，所以在梨化街这条商业街道上面就会出现很多各个不同年龄层的人，在这个地方可以找到自己所属的区域，
自己喜欢的地方，
对，譬如说可能像我妈妈，她也是固定会去梨化街买南北货，对啊，年轻人
她都买什么？
对，绿豆啊，花生绿豆花生，对花生，还有葱也很重要，
我妈都是那里买刀子，
买什么
刀子，那里有一家在卖，
对，所以你会发现，其实长辈他们所去的梨化街的那个地方，其实跟我们去梨化街的目的会有点不太一样，但是我们都可以在大稻埕找到一块属于自己。
真的，我每次去什么喝咖啡啊、吃东西之类的，我妈就说我要去买稻子，
好不一样，
但是光稻，但是稻子好好切。
所以我说也其实蛮有趣，我觉得西门町也是，就是像我带我妈去西门町逛的时候，她去的地方跟我去的西门町是完全不一样的两条路，对，就会觉得说这个其实蛮特别的，
真的。
对啊，
那除了像我们这种零散的那个观光客之外，你们是不是有开发一些公司的员工旅游这类型？
一直以来我们都有在做公司的员工旅游的服务。那当然从早期单纯的说，有人来找我们预约，麻烦请帮我排两个小时的导览，
是
这种很单纯的导览服务之外，其实我们慢慢的去结合一些企业他可能想要传递的理念文化，譬如说当今天企业他想要来。他可能是个传统产业，他今天想要做一点创新的发展，然后来找我们在大稻埕做导览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跟公司的窗口可能去聊一聊，说你们希望带给员工什么样不一样的面向？他如果说想要多了解传统店家如何转型，那我们就会把导览强度加强在去了解大稻埕这些店家如何透过转型让传统开创出新的一条道路。对，我们会类似想要去结合一些企业他们自己的理念，想要传递给员工的讯息，或者是去做一些 team building 的活动，借由一些在地的元素。对，所以慢慢的我们现在在推广所谓的企业旅活动的时候，当然包含教育训练，那当然包含了员工之间 team building 的活动，都其实都在我们的服务范围之内。
很客制化
蛮客制化的。
那跟一般的旅行社安排的行程，你觉得有什么区隔，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应该说其实我们比较能够去，因为我们跟在地毕竟连接比较强，对，特别是我们自己老板是大稻埕人，那我们也在大稻埕也这样耕耘了快十年了。 对，其实很多店家配合度这样下来其实也配合久了，我们大概也知道 哪些店家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如何去根据客户的需求去做这样的串联。对，不单纯只是到这个地方，好，我们等一下到这个地方拍个照打个卡，那我们好解散两个小时之后回来、我们会想要把大家可能凝聚在一起，然后真的让你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学到一点什么。对，反而是我们会希望透过旅程中带给大家知道的部分。
是是是，现在团队大概有多少人？
大概我看一下，应该14到15个左右。
也倒没有很多，
也是没有很多，对
对，
业务量蛮多
的，业务量很多，
感觉是哎、欸，
业务量是很多，没有错，
是是是，而且又有云端散布，现在
对
有蛮多新的业务，
对业务是蛮多的。
好，前阵子有看到你们在征人。在征，好像
是没有错，现在应该也还在征啦，对，
啊是啊，对，
欢迎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岛内散步。
对啊，很多其实很想发挥他对这个地方的认识，或者他对这地方的研究，也可以到这个地方去发挥。
哦，欢迎欢迎欢迎，对。
那我们其实今天聊的很多哎、欸，你自己感觉听完之后、
很想参加，因为我一直就很想参加台湾的 Walking Tour， 但是就是没有那个动力。
啊、没有动力的原因是什么？你很懒，
就是想说就坐在这，明天就是明年再去好了。
你就是这样子拖拉的个性。
对啊，所以可能更要去做这件事情。
对，从林森北路开始。
对，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博安带我们认识了一个台北城。最后有没有什么要再做补充的呢？
我们基本上除了台北之外，我们现在其实有在外县市推一些旅游活动，譬如说新竹市的我们现在有南寮的脚踏车单车的导览活动、对，那我们接下来11、12月我们也会有一些新的活动在新竹继续举办。那现在除了新竹市，我们也有新竹县小旅行，对，那未来也会有跟客家比较有关系的。
新竹县在哪里啊？
新竹县就在新竹县。
当然，你说
新竹县的哪里？
刚刚的问题
啊，在新竹市外面。
我也不懂，
对不起，新竹县的导览是在哪里？
刚刚那一瞬间我不晓得我该怎么回答。
我一瞬间就在问什么问题。
不好意思，
我们会推关西那边的行程，对，然后
关西有名的是温泉吗？
关系茶吧，茶厂。
哦，茶厂。
客家文化吧，
之类的，对啊。
新竹应该很多都是比较推
北埔，
对北埔那个些地方，对啊，都会是我们的重点啊，对。对，那欢迎大家，可能如果对台北大概觉得，已经走差不多，也欢迎跟我们一起来新竹走一走。
好，
所以新竹现在接下来是你们最大的想要开拓的
地点。对啊，像新竹，然后或是像东北角的马钢，或者是像嘉义，我
马钢是哪？这就我就要问了。
好，刚才东北角在共聊，对，
好共聊，
这个感觉他有备而来，不像新竹那个问题。你说另外还有一个嘉义，
嘉义对啊，
嘉义哪里啊？
嘉义我们现在有跟瑞丰的业者有一些合作，那可以推一个2天1夜到瑞丰去，等于说让你的心情慢下来的，等于说半自助的活动，
真是比台北还慢的慢，
超慢，对。
好。但我们的收获就是去参加台北的，
先参加台北，然后有兴趣可以参加新竹的。我觉得新竹我也蛮有兴趣的。
谢谢谢谢，欢迎大家来，有机会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没错，欢迎大家。然后如果任何的最新的行程，其实都可以上岛内散步的官网或是 FB 去做查询。那我们今天大概就聊到这边。
OK，
谢
谢
博安，
谢谢谢谢两位，谢谢，
拜
拜拜拜。听完这集节目，欢迎你至各平台订阅我们 KKBOX、Spotify、Apple Podcasts、Google、Sound，
或者可以到 Apple Podcasts 的留言区留下你的感想。最后，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你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把这个节目分享给你的朋友和家人。